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6月2号发布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中国继续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以及是压迫。与此同时，布林肯特别提到台湾在宗教自由方面取得到进展。
China continues its genocide and repression of predominantly Muslim Uyghurs and other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布林肯在国务院发布宗教自由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国继续对主要是穆斯林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以及压制，自2017年4月以来，100多万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中国所声称的柯尔克孜族以及是其他的群体被拘押在新疆的拘留营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骚扰其他的宗教信徒，认定这些信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教义，包括毁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道教的祈祷场所，对基督教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以及是法轮功学员的就业以及是住房设置障碍。美国国务院自1998年以来每年发布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介绍以及追踪近20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宗教自由的情况。星期四发布的报告在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实行控制，限制政府认为威胁国家或者是中共利益的宗教活动以及个人自由。报告当中还表示，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的报道继续显示存在政府对宗教人员实施酷刑、虐待、拘留、强迫劳动以及强行灌输中共意识形态的情况，并且发生拘押期间死亡的事件。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在国务院记者会上面亦都批评中国利用技术手段将新疆变成露天监狱。美国副贸易代表比亚奇星期四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所有选项，以评估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可能变化，包括关税减免，以及是将焦点转移到和北京的战略关切的新的贸易调查上面。比亚奇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寻求解决来自中国的长期挑战，并且获得真正合理的关税结构。比亚奇说，我们正在考虑一切，我们的重点是确保我们再次与中国进行长期关系调整，重点关注一些担忧，比如是非市场行为以及是经济胁迫。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正在考虑取消前任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以及是2019年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贸易战，他的政府正在寻求压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工业团体呼吁削减关税以降低企业以及消费者的成本。虽然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战略以及工业产品征收的第一轮关税导致对北京滥用美国技术进行所谓的三年一调查，但是针锋相对的报复回合当中，美国又对包括消费品在内的3000多亿美元进口产品征收了关税，从自行车到服装再到蓝牙的设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认为，一些的关税伤害了消费者，应该是被取消。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则是认为，这些的关税应该被视为是促使到中国履行贸易承诺，结束滥用经济行为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6月3号发表声明，纪念天安门事件33周年。美国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表示，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允许1989年有关事件自由要公开的讨论，并且让那些中国共产党以及是军队用可怕暴力的对待人民的情况受到公平。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里，以及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33年前在一场以和平运动寻求民主改革以及是追求世界人权宣言当中的人权价值而牺牲的人，至今仍然是得不到支持。 议员的声明当中表示，我们每年纪念这一场的悲剧，因为在中国大陆这样做是太危险，现时甚至在香港亦都禁止了纪念活动。自1990年以来，香港每年都会举行烛光悼念活动。议员说，今日我们纪念那些人的勇气，那些在6月4号面对坦克以及棍下的人，以及那些持续寻求透明以及是有关该场大屠杀事件资讯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从1990年到2019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一直是全球纪念六四活动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但是在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很多的支联会以及民主派的骨干以及大批的民众仍然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其中很多人因此而被香港当局逮捕，还有一些人被定罪判刑。亚洲金融组织警告说，中国起草网络安全规则对西方金融公司构成威胁。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在一封信函当中表示，中国建议为金融公司制定的网络安全规定可能会令到西方金融公司的数据易受攻击，对这些公司的运作构成威胁。中国证监会在4月29号公布了证券与期货产业网络安全管理行政措施草案，提供一个月的期限就这些建议进行公共的磋商。这些的建议规定要求在中国运营的投资银行、资产经理以及是期货公司同中国证监会分享数据，允许监管人领导的测试，并且帮助建立一个中心化的数据备份中心。这些建议适逢是一连串的西方投资银行以及是资产经理正在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成立全资公司就是在现存合资企业当中占据更大的股份。摩根士丹利以及是汇丰是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受益的两家公司，高盛以及摩根大通集团去年获准开设地方公司。全球银行以及资产经理是亦都对成立一个产业数据备份中心的要求表示反对。美国政府在星期四宣布，正在是试图堵死包括总统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分子所使用的规避制裁措施。这些措施企图藏匿并且转移资金，并且匿名使用全球各地的奢华资产。制裁的目标包括一家游艇的中介商、飞机、俄罗斯官员以及其他普京的亲信。成为打击目标的游艇包括悬挂住俄罗斯旗帜的优雅号，以及悬挂住开曼群岛旗帜的奥林匹亚号，以及其他两艘都是由俄罗斯公司拥有的游艇谢勒斯特号以及是内加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警方星期四六四事件33周年前两日会见传媒，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即使是一个人自发到维园悼念，如果有其他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地方做同样的事情，亦都有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警方将会果断执法。康文署星期五傍晚宣布晚上关闭维园足球场等范围，以防有人非法集结。有前区议员批评在国安法之下当局禁止公众表达意见的声音，不过他认为艰难时候特别需要仪式感，他会在六四前夕向市民派发蜡烛，让市民以自己方式默默悼念六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都是香港支联会解散，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埋周幸彤被控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首个六四纪念日。在国安法的新政治形势下，加上防疫限聚令，今年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冇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团体公开申请在六四晚举办悼念活动，亦都是连续第三年维园冇六四烛光悼念集会。香港警方港岛总区高级警司括弧行动廖家琪星期四，即六月二号六四事件33周年前两日会见传媒，表示留意到近日有人透过不同途径，包括互联网和其他媒体宣传鼓吹在6月4号到铜锣湾维园一带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不过警方今年到星期四为止未收到任何公众集会举行通知。 廖家琪呼吁市民唔好参与宣传或者公布任何未经批准集结。佢强调警方当日会喺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有记者问及，如果有市民一个人喺铜锣湾一带点蜡烛悼念，会唔会犯法？廖家琪回应表示，即使是一个人自发到维园一带悼念，如果有其他人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目的，就可以视为群众聚集，需要根据公安条例向警方申请，否则可能触犯未经批准集结。廖家琪引述法庭判例表示，即使涉案者不在同一地点，但是透过其他途径或者媒介参与，例如在网上鼓吹，都有可能被视为参与非法集结。
是法庭的一个案例，是一个非法集结，非法集结的一个案例。当中其实在判词当中，我没有一个实际的判词在手，但我们会见到在整个非法集结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些人呢是担当不同的角色的，这个在法庭里面所说，包括有一些人呢在现场呢做一些支援的角色，另外有一些人呢可能是透过网上或者其他媒体呢去鼓动呢指挥呢，甚至乎作出一些实质安排呢，这些行为呢，在法庭的角度呢，这一类所有的行为呢都会被视为参与了相关的非法集结。
负责管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康文署星期五，即是6月3号傍晚，六四33周年前夕宣布，晚上11点开始关闭维园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等范围，直至星期日，即6月5号凌晨0时30分。康文署解释，因应警方留意到有人透过不同途径煽动其他人在星期六6月4号在维园一带非法集结，可能利用有关场地作非法活动，所以决定由星期五晚11点起关闭维园部分范围，以防有人利用维园举行或者参与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影响公众安全和公共秩序，并且避免因群众聚集而引致的病毒传播风险。前油尖旺区议员朱江伟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今年一如以往在六四前夕向市民派发电子蜡烛，由星期五至到下星期一，即是6月6号，市民可以在营业时间到他在旺角开设的店铺领取电子蜡烛，让市民以自己方式默默悼念六四。朱江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以往30年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时候，他都会到维园外派发传单。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教育，他希望北京当局面对以往曾经杀害人民的错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公民教育。因为任何的即政权他都需要甚至乎佢最需要去记住嘅唔係佢好嘛，而係佢做咗乜嘢不能被原谅嘅错事咁样。咁杀害人民呢个肯定係最不可原谅。唔好理佢喺任何时空里面佢个情况係点，得唔得到人民支持，但佢总之做错就係做错。呢个係社会最基本嘅价值观，呢个係最需要歷史記住的部分。過去一路都覺得呢個就是重要的公民教育咯。即不是一個成王敗寇的過程。
記者問及派發電子蠟燭會不會擔心觸犯法例，朱江偉表示，當局並沒有明確禁止派發蠟燭，而且他在貼文呼籲市民在自己地方紀念，維園燭光不在，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放棄，也都不要硬碰。朱江偉又表示，悼念是人的慾望，也都是良知的底線，希望市民做得幾多得幾多。
其實我都是呼籲大家在家裡如果攞咗个蜡烛啦，或者自己预备啦，咁都喺屋企悼念，因为我觉得地方 固然是重要的，即咁多年维园烛光、其实代表住是香港的、某种言论自由。咁但是、如果真的不行，咁亦都唔使硬碰硬啦。咁、即係因為最重要喺呢件事上最重要嘅其實係人要記住唔好遺忘，咁呢個係輸贏嘅最重要嘅位，因為呢個係講即係長遠。咁所以我唔覺得呢件事即係喺明面上會有違法啦。咁但係當然啦，事實上最尾係點可能即係而家嘅時勢我都講唔上。咁但係我就覺得悼念是人的最基本的一個，即是欲望也好啦、一個良知的底線也好啦，咁做到幾多幾多咯。
對於警方高調呼籲市民不要參與任何未經批准集結，甚至一個人自發到維園一帶悼念，都有可能犯法，朱光偉批評在國安法之下，當局禁止公眾表達異議的聲音。不過他認為警方這種高調宣傳，加上康文署圍封維園足球場，反而提醒市民要悼念六四。
這個都是即是國安法之後政府一貫做法咯、即是他禁止即是很多公眾表達異議聲音的機會。咁呢、這個好明顯係佢嘅目的咯。佢提醒我哋有六四啫嘛。即係我覺得警察用心良苦啊，佢提醒我哋。即係本來好多市民即係都未必夠膽或者 connect 唔到啊，溝通唔到呢件事，佢就特登提醒我哋聽日就係六四咯。
朱光偉表示，國安法下香港人嘅言論同埋表達自由嘅空間大幅收窄。他認為艱難時候特別需要儀式感，他預備派發大約300個電子蠟燭，讓有共同願望的市民可以互相支持。因為八九民運投身政界的社民連成員曾建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30年支聯會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出席的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市民都是和平有秩序。到近兩年國安法之下，警方特別注意反恐布防，但是他質疑警方這次在六四前夕高調布防，執法有雙重標準之嫌，他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曾建成表示，在國安法的新形勢之下，香港表面上仍然五光十色，但是唯獨六四燭光不再有顏色。记者问及今年六四33周年点样悼念，曾建成表示不想回忆，未敢忘记，悼念的方式随遇而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33周年，这个纪念日的来临正值习近平坚持的抗疫清零和他支持俄罗斯的反西方外交政策在国内外引起强烈不满和反弹之际。此外，这个亦是习近平当局在香港实行国安法，将这个30多年来保持住有规模纪念六四的空间完全扼杀之后的第一个六四纪念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采访有关专家的报道。
33年前的六四屠杀和当今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有些什么的关系？三位专家回答了有关这个问题。91岁高龄的退休法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表示，今年6月4号对他而言代表着最后一次，中国大陆的人民不单止是学生，还有很多的劳动者、中产阶级试图表达他们的反对以及是不满。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表示，习近平当政之后开历史堵车，在很多方面否定了邓小平时代的内外政策，重返毛泽东时代，但是他是全盘继承了六四镇压的暴力维稳模式，亦是底线思维。而中国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就表示，八九民运民众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如果中国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好像这次新冠疫情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大流行病。 習近平應對奧密克戎疫情在中國很多大城市蔓延的清零政策，包括封城、無休止的核酸檢測、破門而入進行消殺、強迫居民進入方艙等侵犯人權的行為，激起了中國社會的普遍不滿。孔傑榮表示，現時不安以及越來越不滿的民眾正在以各種的方式嘗試在習近平國安部隊允許的有限範圍內表達他們的關切以及不滿，並且希望有一個比中國現時更好的政府以及更美好的未來。在今日，他是認為6月4日已經是代表著我們在1980年代目睹的中國大陸為言論自由而進行的同樣的鬥爭。孔傑榮表示，他們是提醒了大家多年他們是如何被剪壓過，而現時我們已經是看到香港亦都是被以同樣的方式去剪壓過，這個是一個悲傷的周年紀念日。今年秋季中共將舉行20大，習近平修改了憲法，取消任期的限制，尋求在這次大會上獲得到第三次的連任，但是他的清零政策導致了中國經濟大幅度的下滑，長期被邊緣化的中國總理李克強出面召開10萬幹部大會，呼籲拯救中國經濟，這個使到習近平定於一尊的權力格局出現了裂痕。孔傑榮表示，當今中國的騷動，無論是在精英層面還是在大眾層面，尤其是20多歲、30多歲的年輕人的層面，都表明了黨內再次產生的一股壓力，要求改變政策，放鬆極權統治，允許在中國有更多自由言論以及行動自由。孔傑榮說，因此6月4日是一個適當的時機，去反思中國不斷惡化的局勢，反思必須要有一個更加積極反應的政府，而現時這個政府正在是由習近平所領導。中共黨史專家馬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對美國之音表示，六四鎮壓雖然已經過去了多年，歷史的傷口仍然是沒有愈合，仍然在流血化瘡。他表示，對中國當局來說，六四鎮壓最大的政治遺產就是開啟暴力維穩的國家治理模式，和將一切是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底線思維。高文謙說，六四鎮壓是鄧小平對中國人犯下的嚴重的歷史罪過，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點。習近平當政之後開歷史倒車，在很多方面否定了鄧小平時代的內外政策，重返毛澤東時代，但是他是全盤繼承了六四鎮壓的暴力維穩模式，這是底線思維。高文謙表示，習近平對鄧小平的遺產的取捨，實際上是反映了中共的本質，原因是在於暴力革命、敵對思維是共產黨的基因以及原罪，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三代是一脈相承，為了政治需要可以肆意剝奪人的所有基本權利。高文謙表示，毛澤東的文革是10年浩劫，罄竹難書，鄧小平的六四鎮壓對和平示威民眾武力清場，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習近平在作為黨天下的傳人上台沒多久就表現出這種反人性、反文明的暴力基因以及底線思維，在國內全面收緊社會輿論的控制，709律師大竹部在新疆暴力維穩、暴力鎮壓香港反送中運動，現時更有上海抗疫動態清零政策引發的大規模人道災難。高文謙回憶，5年前剛剛開完中共19大，他在美國之音焦點對話節目當中曾經預測，習近平將會在末路狂奔，政治高壓將成為新的常態，新疆的維穩模式將會在全國推廣，一個政治上全面倒退、經濟蕭條、文化凋零、自我封閉的時代即將來臨。他當時曾經說過，現時不幸而嚴重，開倒車的速度超過大家的想像，他在一份書面採訪當中就是這樣。高文謙指出，現時上海封城發生的大規模人權侵犯可以說是無法無天，比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破四舊抄家波及的面是重要廣闊，當年中央的主要是政治致密、黑五類，現時只要是感染被污名化就是病毒致密，人是揚了全流是要轉運，轉運還是不算，還是要破門而入去消殺，踐踏一切法律要求是人權底線，無視老百姓的生命權、財產權要求是人私權。 高文軒認為六四鎮壓和上海清零都是無視人的生命權，鄧小平六四鎮壓的本質就是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習近平口口聲聲說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實際上現時上海的清零、封城、硬隔離造成了無數次生的人道災難，亦都同樣是在無端剝奪人的生命權。這兩個多月以來，上海有多少人死於非命，或者是餓死家中，或者是受了病痛折磨而跳樓、上吊，或者是無法求醫而誤致死。今年紀念六四的時代特徵是共產黨殘暴的本性已經是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清，以致潤學大行其道，喊出這個是我們最後的一代，這個是年輕一代絕望之後所發自心底的吶喊以及反抗，震撼人心。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是通過親身的遭遇開始反省自己，認識到正就是過去對在新疆建集中營以及鎮壓香港民眾不聞不問，才令到當局變本加厲，結果就是自取其禍，這個是整個社會開始覺醒的標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就表示，這個並不是六四問題已經解決，已經是走入歷史，相反剛剛好就是這個問題是未有走進歷史，它仍然在作有作用，而且它的惡劣影響還在延續，甚至是還在增加。三十多年以來，中共不遺餘力是控制輿論，企圖使到大家淡忘六四，用暴力鎮壓任何紀念的形式，北京的做法似乎是達成了預期。但是近年來，中國在習近平治下發生的一系列侵犯人權事件，都是引起了國際社會越來越密切的關注。胡平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胡平說，其實都是六四的延伸，六四的直接產物，因為正正是六四才打斷了整個80年代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浪潮，使到中國重新是陷入了結束80年代非毛化、削弱專制體制的這樣的一種趨勢，使到這種趨勢中斷了，然後重新強化專制統治。在胡平看來，無論是新冠疫情成為了全球大災難，中國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問題上面逆國際潮流而動，還是北京當局對新疆、西藏、香港以及是對國內異議維權活動的暴力鎮壓，都是與六四鎮壓有著直接的關係。胡平表示，八九民運的民眾一個是重要的訴求，就是要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如果中國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好像這次新冠疫情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全球大流行，因為從一開始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大流行，就是中國政府當局在2019年年底的時候，在知道武漢出現了不明原因的肺炎之後，首先就是去壓制那些所謂的吹哨人，對李文亮醫生等幾個人扣上了散布謠言的帽，加以嚴懲，將這個事情就這樣是活生生地壓下去，這個就錯過了將疫情扼殺在萌芽狀態的時間窗口。胡平認為，六四和俄羅斯戰爭也有直接的關係，俄羅斯之所以敢於發動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就是因為得到了中國的鼎力相助，而中國為何要支持俄羅斯打一個與中國關係友好的烏克蘭，這個就是因為中國要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看作成為打擊美國，看成為是打擊西方。胡平說，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才是去支持俄羅斯。胡平表示，中國在80年代與美國以及西方的友好關係，因為六四是就改變了，六四之後才使到中國在外交上面轉為是反美國、反西方。胡平說，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時代，那個叫韜光養晦，做得不是那麼張揚，但是韜光養晦本來就包含了隱藏你的瘋狂的意思，這個就是隱藏了對哪一國的瘋狂呢？這個就是對美國、對西方的瘋狂。胡平認為，俄羅斯之所以變成今日這樣，亦就是因為中國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壞的榜樣。俄羅斯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時代，甚至是在葉利欽的時代，都已經實現了從蘇共一黨專政向自由民主以及和平轉型，整個龐大的國際共產陣營是以一種和平的方式瓦解，當時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揚。而那個時候，鄧小平真是因為六四屠殺遭到自全世界的一片譴責。 胡平表示，如果中国当局当时是没有六四，没有提供坏的榜样，俄罗斯不会好像今天这样的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今年6月4号是六四事件33周年，33年前，一场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各个阶层各地的反腐败、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被中国政府以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33年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历经沧海桑田，当初运动的参加者亦都有了不同的人生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系专访六四二代欧阳若愚和杨善仪的报道。
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当中，仍然有部分人坚守当年的六四理想，而且他们的后代亦都已经成为传承父辈理想的六四二代。33年后的今日，生活在西方国家，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的时候，他们如何仲能够传承当年父辈的理想呢？1993年出生的欧阳若愚是四川遂宁八九学运参与者欧阳二之子，他在2012年至2016年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并且在2016年通过中国司法考试，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后来成为实习律师。欧阳若愚在2019年9月来到美国，曾经在人道中国做义工，致富对华中国的刊物《中国宪政通讯》担任责任编辑，目前是一名卡车司机。欧阳若愚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说，六四事件塑造了他和他父亲两代人的人生基调。他的父亲因为参与六四以及在2020年上书要求平反六四而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两年的徒刑，而他本人亦都因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一个牵涉纪念六四的案件而失去了工作。但是他表示，这些打击并没有击垮他们父子，在他看来，真正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是那些在六四事件之后选择委曲求全和背叛的人。欧阳若愚说，因为他们的道路其实亦都是自己选择的，即使有来自当局的一些打压，但是这些打压是并不能够推诿他们的，就是他们两代人并没有被消灭，亦都并没有被打败。因为大家都知道六四之后，其实很多人是选择遗忘甚至背叛的，来到求得一些安稳或者向体制分一杯残羹。他觉得对于那些人，他们才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背叛了自己。欧阳若愚目前在美国的职业是一名卡车司机，这和他在中国做律师相比似乎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他表示在中国做律师是表面光鲜体面，背地里充满苟且和屈辱，目前的职业反而令到他摆脱了在中国当律师的屈辱感。欧阳若愚说，在中国做律师给他的感觉其实是表面上可能很多人觉得光鲜体面，但实际上背地里面是充满住苟且和屈辱的。就他个人的工作经历来说，虽然从来并没有选择过苟且，但是屈辱确实特别多。他提供了当时他做过的关于家暴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是中国女权界努力了几十年才换来的一个结果，但是他的效果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这样的一个案件，虽然他们确实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因为施暴者是一个警察，所以成都警方死心塌地这样要去袒护这个人。他们最后走完了各种的程序，施暴者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上面的处罚，这是一种屈辱感在里面。欧阳若愚离美之后，选择继续投身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非跳出这个圈子。他在六四、31周年和32周年网上纪念活动的时候重过技术的支持，对此他表示自己的成长经历使到他和六四这个群体紧密相连，在面对中共当局的恐吓和打压之下，他选择反击。欧阳若愚说，在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仅仅发了一张肉包就是习近平的图片，而国宝就找到了他的前女友的家属，然后逼他们分手， 這個就已經不只是中共當局和他的家人還有他的朋友之間的矛盾，他沒辦法對中共暴政給了他帶來的那種被剝奪感視而不見，他感到的只是有反擊的那種過程當中才能夠尋求他內心的那種平靜和平衡。歐陽若宇也表示，儘管很多六四一代甚至六四二代都選擇了遺忘和苟且偷生，但是他對中國的未來仍然抱有希望。他說雖然六四屠殺終結了八九民運，但是並沒有終結中國的命運，即使在目前的如此低落的時候，仍然不斷有年輕的人走上前台成為新一代的政治犯。另外1998年出生的楊善儀目前正是準備申請研究生，他的父親楊海是一位人權捍衛者，08憲章的首批簽名人，亦都是89學運領袖。楊善儀在2021年到舊金山讀書，後來舉家搬到佛吉尼亞州，在2012年獲得了喬治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和刑事司法學專業學士學位。楊善儀表示，他成為六四二代和他的父親以及他的家庭有很大的關係。他對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表示，13岁的時候他父親給他看了六四屠殺的圖片，這些令到他感到震驚和悲痛。楊善儀說，在他13岁的時候，他的父母在國內第一次在網上向他展示了六四的圖片，這些在國內肯定算是違禁的圖片。他當時看完六四從開始到鎮壓的所有的照片之後，心情非常感熱血澎湃，感覺好像同學生一起在這裡遊行一樣。看到鎮壓之後真的很悲痛，他記得那個時候他抱著他的父母喊了很長的時間，因為真的第一次看到政府用機槍坦克去到展壓學生，包括數隻學生的照片，這些是他都看過的，對他這個13岁的心靈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震撼。楊善儀14岁的時候，隨著母親來到美國，當時剛剛好趕上六四紀念，他們抵達美國後僅是4日就參加了一場六四周年悼念活動，還在現場朗誦了一首詩歌。他回想起當時的情景的時候表示，14岁之後來到美國，剛剛好那個時候是六四紀念期間，他們就去參加了這個紀念活動。當時對於他和他的家人來說，他覺得這些是一個正常的事，他們作為一個正直的人，有良知的人，應該去參加這個紀念活動，應該去紀念，並不是為了其他的事，而是任何人他感覺得到看到當時被鎮壓學生的這樣的殘酷血腥的圖片，甚至那些親歷者，他的震撼程度肯定是更大，但他覺得單是看照片心靈上應該有很大的震撼，迫使你去紀念這件事情。所以當時他在14岁的時候就去參加了這個六四的紀念會，並朗誦了一首詩歌，但是他覺得他也都沒有做很多事，他能夠做到的只是在那個紀念會上面去朗誦一個詩歌，表達一絲絲他們對當時犧牲學生的哀悼之情。楊善儀後來每年都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並且在活動上面發言講話。他在2018年6月2日在六四29周年悼念活動上面的演講在互聯網上面廣為流傳。他在那次演講之中說，他的父母告訴他，他是他們生命中的這個延續。楊善儀表示，這句話的意義是他作為一個六四二代要繼承父輩的衣缽，並且將他傳承下去。楊善儀說，譬如說他看到中國正在這裡發生的，比如以前的紅黃藍幼兒園的事件，他站出來發帖聲援這件事，他看到演女這件事，他站出來說話，他看到毒疫苗這件事，他站出來說話，他看到香港說抗爭這件事，他站出來說話，以及到中國目前政府到處不人道的封城的這種事，他站出來說話。他又表示，這樣做他就是延續他父親的這種精神和事業，也就是傳承好像他們父親還在這裡做的這種抗爭，這樣如果有人能夠繼續這樣做下去，這樣中國終究有一日能夠達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楊善儀認為，中國未來的民主的希望將會寄託在他們這一代人身上，他決心要好像他父親那樣 將呢一種嘅精神延續落去。楊善儀又話：佢就覺得佢要好似佢嘅父親一樣，而且中國有一句話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係佢燎原嘅重點係一個小火星傳遞到下一個小火星，然後以此類推先至可以燎原。他認為中國的未來就是需要他們每一個人一直堅持不懈，繼承他們上一代人的這種真摯的這種理念。他的父母生養了他，他在生理上是一種他們的延續，而在精神上也是理所當然地去繼承他們精神上信念上面的這種傳承，延續他們33年前所做的事情，追求這種事情的理念。所以他是這樣去理解這種生命的延續，只有這樣他認為中國的未來才能夠持續地向前走，是需要他們持續不斷地去追求同一個事情。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小平的報導，而美國之音記者尹軒對本文亦有貢獻。
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认为，来自中国内部被称为新疆警察文件的宝贵内部和保密的警察照片和文件是最大和最重要的泄漏，信息提供了了解北京政策和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窗口，包括在再教育营拘留维吾尔人。权利团体指责中国犯有反人类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过去多次否认这些指责，说他们是谎言。中国新华社说，职业培训中心是预防性反恐和跟随措施，这些来自新疆警察电脑网络的数据是泄露给该组织研究员郑国恩的。郑国恩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等媒体机构分享了这些内容。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总裁、美国前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布伦伯格对美国之音普什图语组的拉美谈起了这些新疆警察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访问了布伦伯格，记者问首先请介绍这些文件的公布，这些从新疆警察电脑网络获得的文件，他对世界讲了些什么呢？布伦伯格说，这些是直接从新疆警察电脑服务器上面直接获得的一批文件，有一次攻击事实上不是泄露，不是某人走私了几万份提供最深入了解新疆过去几年情况的文件。这些材料包括几千张图片，首次显示被拘留的人和这个警察国家拘留系统如何工作的内部安全作业，还有几千份文件显示这些拘留设施的内部安全工作，以及来自具体院的几十万人的个人信息，显示这个政府一直跟踪并在很多情况之下无限期拘留这些远超过总成年人口 12% 的人。这就是中共和北京的高级官员直接对新疆那些人的从未公布过的讲话，告诫他们继续基本残暴，告诉他们为什么政权认为这些是如此重要，以及他们如何致力于这样做。这些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指令，所以他认为这个信息是空前的，的确希望这些会极大影响美国和世界对中国种族灭绝的了解。美国之音的记者又问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也都访问了中国，这些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5年以来的首次访问已经很久了，他访问了遥远的新疆地区，你是否有机会同他交谈，分享你对此的担忧呢？如果是的话，他的反应如何呢？布伦伯格说，他之前担任美国驻日内瓦大使的时候和巴切莱特就此交谈过很多次，他不断提到新疆公然侵犯人权的问题，提到他个人和办公室需要发声处理当时正是在这里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人权侵犯。他和巴切莱特就他办公室访问新疆的重要性以及公开独立调查的重要性有深刻的交谈，包括他能够自由活动检查地区的情况不会被政府限制和利用，但是从他自己办公室的承认和他们从中国政府听到的，他们似乎同意这些不是一次的调查，亦都不透明。他事实上是他认为他们讲的是一个闭环和严格控制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当然被解释是他们零新冠政策预防新冠病毒措施的一部分，无论几咁合理都令到巴切莱特有更多的理由不去访问，认识到如果这些是政府的方法，这样就意味着他并不可能进行开放的访问和调查。 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佢呢次仲顯示佢同佢嘅辦公室認為佢去訪問係好重要，但係中國政府如何逃避呢啲人權侵犯以及對呢啲中國政府就制裁中國嘅可能性而言，係幾咁重要嘅問題咧？布倫伯格話：佢嘅辦公室必須檢查呢啲前所未有嘅文件所呈現嘅證據，將其納入佢哋嘅報告。報告亦都必須立即公布。佢嘅辦公室已經對此調查咗多年，報告喺佢訪問之後必須立即公布。返回到你提出嘅中國政府如何逃避呢啲嘅問題，中國係一個主權國家，能夠自己決定對待佢嘅公民嘅方法。他們對那些侵犯人權的行為負有責任，但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亦都對他們是否發聲並且是否對中國採取這些行動作出回應負有部分的責任，所以今美國採取了重要步驟對人權侵犯發聲。美國同時認為新疆存在種族滅絕，這些是很重要的認定，很多其他國家保持沉默，美國還有可能做得更多。所以問題是面對這些每個人證實他們過去幾年已經知道或者懷疑的難以置信的新證據，他們會做什麼呢？他們熱愛自由的國家和信任並促進人權的民主國家，他們會不會繼續無視或說很少，或者他們會不會指出那些可怕的人權侵犯和採取更重要的行動呢？美國之音的記者又問話，你提到國家沉默，其中一個會是巴基斯坦，中國的一個大盟友，你對此的反應，那個亦都是一個穆斯林的國家，正是目睹中國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情況。布倫伯格答話，整個穆斯林世界十分之令人失望，伊斯蘭合作組織國家之中沒有一個發聲反對這個種族滅絕和中國西部壓迫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族裔，這些必須停止。他希望世界各國政府和民眾會看到的是這個新證據會使到那些國家發聲，這些國家至少必須停止向中國的脅迫和捍衛中國人權紀錄妥協。美國之音記者又問話，除了制裁中國之外，國際社會還能夠為受害人做些什麼事呢？布倫伯格回答說，美國和其他國家對此做很多，你提到制裁中國，但美國已經制裁了新疆地區的幾名高級個人，但是他們發現的證據顯示，正如他們的懷疑一樣，這些指令來自北京，來自中央政府，他們有指導這些活動的從習近平到下面的個人名單，所以美國能夠制裁更多的人，包括中央政府領導人，包括北京和新疆的黨的領導人，這些人為他們親自負責的，這些人權侵犯絕對應該受到制裁。美國去年亦都通過了維吾爾強制勞動預防法案，下個月就生效。問題是美國如何積極地執行這個新的法律呢？這個新法律禁止進口被認為實際由強迫勞動生產的任何新疆產品，這些是他們國家已經做出的真正重要的聲明。但是怎樣去執行呢？這是美國必須領導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們需要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推出決議案譴責中國今日正是在這裡發生的人權侵犯。以上是美國之音拉米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在西方社交媒體紛紛將中國官媒帳號進行標註的情況之下，中國在西方社交媒體推動的宣傳敘事並非總能夠奏效，有時甚至引發反彈。但最近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互聯網一個較少受到關注的領域，北京正在取得不錯的成效，就是西方主要的搜索平台的搜索結果。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根據布魯金斯學會和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的報告，在谷歌、YouTube 以及是必應搜索有關新疆以及新冠病毒起源的關鍵詞，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和敘事會經常出現在這些搜索引擎的首頁搜索結果當中。這個發現基於這兩個智庫的研究人員從去年11月到今年2月的期間，和這兩個議題相關的12個英文關鍵詞的每日搜索結果的統計和分析。他們發現在120日的研究的時間裏面，用谷歌網頁搜索、谷歌新聞搜索、必應網頁搜索、必應新聞搜索以及在 YouTube 視頻搜索當中查詢新疆一次，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出現了這些平台搜索結果的前10位的天數達到106日。 中國嘅敘事通常是否認新疆存在著人權侵害，並且是抨擊有關新疆發生種族滅絕以及是強迫勞動的媒體報導，以及是指稱是西方對中國的抹黑。報告說，在 YouTube 搜索德特里克堡，中國媒體發布的內容在前十位的搜索結果當中是佔到半數。北京曾經暗示這個位於馬里蘭州的軍事基地的生物實驗室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頭，並且要求世衛組織對該實驗室展開調查。谷歌是未有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置評的請求。這家的搜索巨頭較早之前對華爾街日報表示，谷歌是試圖在平衡言論自由的同時打擊協調的影響以及審查行動。華爾街日報最早報導了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必應所有者微軟的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表示，該公司不斷尋求改善，並且在度正在評估報告當中的詳細調查結果。這位發言人說，權威性的是對搜索內容進行排序的關鍵因素，必應的網頁以及新聞搜索依賴內容的權威性以及新進程度來決定搜索結果的優先次序。研究報告的作者之一，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媒體與數字虛假信息項目研究員謝佛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是不認為搜索引擎的運作方式有任何內在的缺陷，因為需要的是對搜索結果有一定程度的排序。他說，但是與此同時，國家媒體確實是可以利用這個排序系統。谷歌以及 YouTube 都是在中國被禁，微軟的必應在中國運營，但是在中國是會遵守官方的某些審查要求。研究人員說，中國之所以能夠影響境外搜索引擎的搜索結果，是因為北京擁有巨大的全球媒體網絡，能夠不斷發布他們想要的敘事。報告的另一位作者，布魯金斯學會人工智能與新興技術項目政策主任布蘭特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官媒基本是不用考慮預算或者是觀眾的偏好，因此他們每日可以炮製大量的內容。謝佛說，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官媒在新疆這樣的中性搜索詞上面的表現，表明他們有能力影響擁有海量信息的某些話題的搜索結果。他說，在搜索的時候，大家認為他們會被引導到一個基本上不偏不倚的信息環境，但是並非如此。搜索只是從大量的信息裏面進行搜索，所以如果中國官媒不斷發布，更有可能的情況就是那些搜索中性詞彙的用戶會碰到中國的宣傳。美國之音記者在6月1日星期三的傍晚，在谷歌上面搜索新疆的拼音，得到的前十位搜索結果當中是沒有來自中國官媒的內容，但是搜索德特里克堡的英文，即是在首頁當中出現了中國環球電視網發布的所謂德特里克堡可怕歷史的視頻。對此，謝佛表示，由於剛剛曝光的新疆警察文件，有關新疆的議題正在受到全球媒體的關注，因此在搜索當中會出現更多元化的結果，但是問題是當新聞周期過了以後，其他的媒體開始關注其他的議題，而中國的媒體仍然在繼續發布有關新疆的內容，這樣那個時候這些內容就會超到前面，將其他的訊息是壓了下去。對於德特里克堡的搜索結果還是涉及到研究人員所聲稱的數據空隙的問題，布蘭特表示，當搜索結果當中是沒有足夠的高質量的內容的時候，就會產生數據空隙，在幾種的情況特呈應，比如是突發的新聞，或者是在某些情況之下搜索詞並非常之特別，比如是新冠起源的陰謀論就涉及到特定的詞彙，例如在731部隊。正如我們所預期，這類的話題缺乏大量的權威性訊息，因此我們從這類的搜索的查詢當中所得到的結果，就是會是來自中國的官方媒體。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報告發現，對於那些中國宣傳當中特有或者是經常出現的關鍵詞，在搜索結果當中出現中國官媒內容的頻率以及數量會好高，比如是 搜索新疆恐怖主义以及是揭露新疆这几个关键词，在120日的考察的期间，中国官媒的内容几乎每日都会出现在搜索的结果首页当中。去年10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的一份报告亦都指出，数据空隙可能会被威权政府利用的问题。报告当时就是以德特里克堡为例，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包含方言，但是将有关德特里克堡的误导或者暗示性的内容充斥于网络，中国等威权政府实际上可以非常之有效地发起一场虚假信息攻势，而且相比民主社会，威权政府更加能够通过国有信息机构针对价值比较高的搜索词汇，将他们是想要的叙事充斥于网络。谢佛表示，他们能够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在社交媒体上给予读者漫权比如是德特里克堡这样的充满阴谋论的词汇，读者之后如果搜索这些回，他们正好就会被导向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信息，因为只有中国不断地发布这些信息。他还表示，这个就是一种的强化机制。局国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研究报告当中一些搜索词代表了这种数据的空隙，公司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已知的挑战。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亦都提到了包括谷歌在内的搜索引擎已经是认识到这个问题。报告建议搜索引擎可以在搜索结果当中对媒体来源是进行标记，令到读者更好地了解信息是来自国家媒体还是独立媒体，并且对搜索结果先后的顺序的排名算法提供更加清晰以及透明的说明。报告指出，中国在搜索引擎上面的足迹并不一定局限于官方媒体，还有一些和中国媒体有报道转载协议的媒体亦都是传播中国的叙事。如果加上这些媒体在搜索结果当中出现的情况，可以令到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出现在首页搜索的结果当中的频率提高近 10%。美国战略情报资讯机构苏凡集团的情报分析师萨尔茨科格表示，中国有关新疆的叙事并不一定是在美国民众之间产生共鸣，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穆斯林少数群体实施了种族灭绝，但是在新冠溯源问题上面，中国推动的阴谋论确实是令人担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两年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推动虚假信息上明显的策略转变，他们开始仿效俄罗斯的伎俩，开始采取一些更加隐蔽的虚假信息散播手段，在民主社会当中散播疑惑以及分歧，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将所有的都拿出来看看哪一些能够持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的请求时候表示，中国有权表达他们在涉及到新疆以及新冠溯源问题上的立场，揭露方言，发掘事实和真相。他还说，所谓的中国利用搜索引擎制造有关于中国的叙事的讲法是无理指控，显示美国和西方国家通过利用他们的国际话语权蓄意压制中国。谢佛表示，中国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研究是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声音是否应该出现在西方的平台上，而是突出了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占据的一些关键词搜索结果的问题。他说，如果 YouTube 上面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搜索结果半数内容都是来自美国的媒体，同样会是有问题。他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希望给予搜索结果提供背景信息，提供一个更加细致的搜索环境，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视角，但是亦都能够将和其他的独立媒体的视角进行对比和比较。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目前仲是不清楚中国叙事出现在搜索结果靠前的问题，在几大程度上面是中国政府有意为之的战略，还是这个只是中国推动大外宣的一个副产品。不过布兰特认为，鉴于搜索引擎的特点，我们是可以说中国受益于这种的动态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